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语重心长这句成语通常代表着爱之深，责之切。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是神爱之深，责之切的一个范例。今天我特别请到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圣经启示录记录的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乐意，谢谢。
尹弟兄，可不可以请您先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撒迪这个城市的特色？
撒迪城现在土耳其境内，在古代的时候是在小亚细亚。撒迪城呢，它是建在一个山上，它的下面有一条河，所以这个城呢是依山而建呢，所以山是垂直陡峭了，所以它靠着山有恃无恐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它也算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啊，不论是在军事或者经济上面，它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座城。我刚才特别讲到，在它的南边有一条赫马斯河，在河的两岸呢土地肥沃，所以农牧业时代的黄金地带。特别的这个河谷当中早期呢有砂金，这个撒迪城主要的工业就是纺织跟金饰宝石的加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富庶的一个大城。在这城里面有一座大庙，是建于主前大概4世纪，就是雅比米神大庙，这座大庙仅次于以弗所。就知道在这个撒迪城这个人民呢非常富有，所以他们以什么闻名呢？奢华淫乱而闻名啊，这个就是撒迪城，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
圣经启示录里面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尹弟兄，这句评语具体的反映出了撒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显然撒迪教会在富庶的撒迪城里面，教堂应该是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大，可能在里面的基督徒应该为数也不少。为什么这个教会按名它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呢？他两面都想讨好，对这个世人讨好，对神讨好，但是这两个他都没做到。他并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教会。第二呢，他也不是神要建立的那种教会，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计划当中，教会是活的啊，不是死的。他用活石建造教会，有神居在其中，教会的生命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看到撒迪教会跟受苦的士美拿教会就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士美拿教会呢，是士美拿的居民竭力要消灭士美拿教会，使他不能够在城里面生存，但是神却允许他能够得生命的冠冕。相反呢，在撒迪教会看起来他是活的，这个社会也容忍他存在，但是神对他的诊断却是这个教会已经奄奄一息了。
是的。那么，尹弟兄，我很想知道，如果耶稣他建立教会，他希望他的教会在世界上是活的。您学习神的话语30-40年了，一直在牧养教会。在您过去的经验和心得里面，什么样的教会才是一个活的教会，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呢？
一个活神心意有生命教会，它需要有哪些素质呢？那我下面列了几点。第一点是爱慕神的话，并且珍惜，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准则，也是我们行事为人唯一的标准。第二个就是要追求圣洁。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纯正的信仰，不同的信仰进到这个信仰当中。原本的信仰带到这个信仰当中，变成一个混杂的状态。每个神都拜，所以每个神都保佑，所以那这混杂状态是主非常厌恶的。那第三个就是仆人的态度。仆人是谁呢？教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仆人，有生命是一个仆人的态度，才是有主的生命。因为主来说，我不是受你们服侍，我来还是来服侍你们的啊。你要为首的要做仆人，要为大的要做用人嘛，啊，能够遵行，这个是教会有生命是活的，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生命是活的，啊。第四点，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两种意义，啊，两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学习彼此相爱。第二件事情，教会的存在乃是为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存在的。所以，教会如果不传福音，那就是没有遵循神的话。主在升天之前，他把福音的大使命已经交给我们了。如果一个教会它存在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它已经丧失了50%的这样的价值。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呢，用一个 team。啊，这个 team 可能四五个弟兄姐妹呢，啊，能够一起来同工，这个就是在做中学。其实这也是一个门徒训练，他因为他是实做。像我自己信主了6年之后，我才敢跟别人传福音啊。那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信主了几十年，他也很少跟别人传过福音。那但是教会必须刻意的能够营造这样的平台。让弟兄姐妹能够上场，能够来操练。另外一个就是祷告，这边祷告的时候要常常祷告，要恒心的祷告，多祷告多蒙福，多有力量。少祷告就少蒙福，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是没有力量。特别是牧者要想方设法，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多祷告啊，多祷告。其实是个人需要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在没有培养成之前，应该刻意的让他们多参与祷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爱心一定是越做越给越多啊，越做一定是越多，你的爱心就越大啊。信心也是如此，当我们经历难处胜过了，其实我们信心就长，就增长。我觉得这个信仰是让我们去经历的，它不是知识啊，是叫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第八，教会异教妥协呢，还是不妥协？这个是很重要的，神很在乎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在这个信仰上面妥协，神就是唯一的真神，不是他们所拜的神也是神，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啊。第9，神爱我们，所以他爱之深，责之切，点出我们的错误，点出我们的缺点来，他要我们悔改，因为教会他不可能十全十美。他总是有改变的地方，所以教会常常要往里面看，就像上帝教会一样。
是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耶稣是怎么样具体的去帮助、去鼓励撒迪教会悔改呢？
我特别提了4点，第一点，他说你要警醒，你不要再睡了，你要醒过来。那醒过来之后，你要回想。你当时候是怎么样领受主的话，怎么听见主的话，能够回复那个起初神怎么样呼召你的？ 三点呢是真实，我们听了什么话不一定会去做啊，听了要去做啊，听到重点是要去行道。好，那最后他就讲到悔改，主责备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受凉，我们心里受责备的我们就起来悔改啊。我当我们起来悔改回转向神的时候，主便要医治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这是主的意思啊。所以基督徒跟教会都有神莫大的应许啊，在我们身上啊。当我们愿意真心的起来回转向神，我们就变得一神的医治，神的赦免，神的拯救。主有特别一个警告说，你如果我不悔改，他就要临到这里。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施行审判了。那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他就从神的家开始。那撒迪教会他外在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名无实，外表有基督徒的样子，实际上他不是真基督徒啊。那这个也是现今就我们常常看到的，外表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实际上他称不上是真基督徒。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呢？
大概有三种样子。第一种样子呢，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却没有尽上基督徒的本分。第二种呢，他是具有基督徒的样子，却也没有尽基督的本分，也没有好见证，不懂得服侍，也不会领人进主。聚会的时候一到呢，他来了，结束了他就走了。那第三种人呢，他已经尽了基督徒所有应该尽的本分，不管是聚会，不管是服侍，这个奉献那个奉献他都有，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却不被悦纳，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自我的成就。所以这三种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啊。
嗯，是的，我看耶稣对撒迪教会讲话的最后一段话里面特别说，你们当中有几个人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穿白衣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是穿着白衣的人呢？
意思就是受浸以后你得到了白衣，所以白衣就是无罪的状态吧。受浸信主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洁净我们，让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穿上白衣，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那意思就是我们信主受浸之后，我们得到一件白衣，但是这件白衣呢，在信主之后被这个世俗所沾染的各种的污秽，它就脏了，白衣脏了。所以保罗特别的鼓励这些蒙召得救的基督徒，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劝。
嗯，是的，谢谢尹弟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撒迪教会？我想今天晚上我会加入您的行列，好好反省一下，我是不是撒迪教会。主耶稣基督爱之深责之切，他希望将来我们可以一起上天堂，得到天父神要给我们的奖赏。尹弟兄，再一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谢谢空中的朋友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神所重用的人。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塔达。我在想，谁会是你心目中的圣徒呢？让我来猜一猜是谁。或许你会选择马丁·路德，或是奥古斯丁， 或者是苏珊·贝斯里，或者你们中间有人会选约翰逊·爱德华兹，但对我来说，过往的圣徒中，我最敬仰的是戈利特·安彭。虽然我可以靠《历代杰出的基督徒》这本书去找灵感，到底谁才配被称为伟大的圣徒呢？说到这里，到底什么品格会使他们被人认为伟大呢？我喜欢陶树对伟大基督徒所做的定义。他说，在天国的伟人一直都是那些爱神超越一切的。陶树又说，一个重要的品德是这些伟大的圣徒所共同具有的，就是灵性上的顺服。在他们里面有着通向天堂、吸引他们趋向上帝的东西，不断地培养、累积、顺服圣灵的意愿，直到灵性的顺服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陶树的看法是，你并不需要有名望才算是伟大，你不必成为一个有名的布道家，或者是个养育16个敬虔孩子的母亲，或者是位善于教导圣经的老师，又或者是面临过纳粹毒气时的人才算是伟大。然而，若是你不断地对着天堂敞开你的心，又培植那灵性上的顺服这种东西，上帝就会把你安置在一个大有能力可影响别人的位置上。朋友，如果你的心智除了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之外，而没有其他任何的野心，那么你在天国里会是大的。平常人会意识到上帝的推动，但却啥也不做，不为所动。凭信徒若身处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不想与他人有任何互动，只想自己独处，一个信心不大的基督徒，当在失望的处境中，也不会花时间寻找上帝的带领。但是，如果你是个灵性敏锐，或总是把心思专注在天上的基督徒，你会对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安排，做出顺服的回应。如此，你会养成习惯的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并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带领，你就会是属灵的人。就算在平凡的日子，也会尽可能的找机会讨上帝的喜悦。当读诗篇27篇时，你将会认同诗人对上帝所说的：“我寻求你的面。”你知道吗？这世界是何等多疑，又愤世嫉俗，并且在这个灵性枯干的社会里，已经很难有平庸的基督徒。那些爱世界的基督徒只是徒有虚表。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在这个新时代里，上帝在寻找爱他超过一切的人，就在此时，上帝正在寻找爱他超越其他任何事物的人。你若有这样强烈爱主的心，你就会是上帝所要寻找的人。最后，如何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人呢？那就是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上帝，爱他超过一切。愿神祝福你。
2分钟的圣经，
您听过有关五福，但是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说过耶稣基督讲的八福。耶稣所讲的第二个福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这里，哀痛是指我们个人对我们的过失、我们的错误、我们的过犯的反应而言。我们一旦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过过犯的时候，神才能够用他的爱、他的恩典和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过犯。但是我们要先在他的面前感到哀痛，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过犯都得罪了神，让神难过。等到我们内心深处明白神把所有的过犯看为罪恶的时候，我们才会后悔我们的行为，悔改我们的过犯。我们内心会掉眼泪似的，我们会为我们的罪而感到哀痛，之后神才会安慰我们。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启示录第三章，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也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There are sometimes sounds of thunder, there are stars that shine so bright. There are soldiers who take up the sword and charge into the fight. But on best of days, a feeble faith is all that I can hold on to.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Yes, I know, yes, I know.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I can watch the golden glory of the rising of the sun. I can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I can hear the rivers run. Our God is such an awesome God. I seek His strength, but I am weak.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This I know,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This I know,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里的这段经文是教会梅佐阿姨最喜欢的。79岁才走进教会的她，对上帝的这一句应许深有体会。让我来告诉您梅佐阿姨信主的经历。梅佐阿姨常常感到心灵空虚，人生漫无目标。过去他见过从教会走出来的人，似乎都面带微笑，十分亲切，也拿过基督徒发给他的福音单张，读过圣经，对圣经中自称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耶稣十分好奇。对教会有一份憧憬的他，在一个星期天早晨鼓起勇气，自己走进离家不远的一个教会，希望能够认识基督徒口中唯一的真神耶稣。而下一个星期日在期盼中来到，梅佐阿姨再度走进教会时，便向传道人提出她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要求了，因为她觉得传道人所讲的信息带给她生命的亮光，教会给了他大家庭般的温暖，而且他的老伴及女儿也都支持他的决定。即将80岁的他感叹自己没有早点去到教会，所以一天都不想蹉跎。从此去教会成为梅佐阿姨最期盼的事情， 每周去教会四次，以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学习真理，学习祷告。传道人也十分用心地辅导他。认识耶稣以后，梅佐阿姨的心豁然开朗，因为她找到心灵的家了，有了安放心灵与生命的地方，并且不断从耶稣的施恩宝座得智慧、能力、喜乐与盼望，也学会借着祷告将各样的重担交给神，用信心的手抓住永生神的应许。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信主以后，梅佐阿姨觉得自己的体力越来越好。更奇妙的是，原本搅扰她多年、脚趾外翻造成行走疼痛的脚，居然渐渐不痛了，不需要开刀动手术了。哈利路亚！为了感谢主垂听她及教会为她祷告的恩典，在女儿的鼓励下，将女儿原本为她预备好的开刀费用全数奉献给教会，作为翻修教堂厨房之用。梅佐阿姨亲自找来工人打理翻修厨房的大小事宜，看到弟兄姐妹们可以在一个更加清爽实用的厨房里准备饭食让大家享用，梅佐阿姨喜乐爱主的心就一发加增了。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梅佐阿姨因为内心空虚，主动去到教会寻找神，并且愿意相信神、依靠神，因此享受了成为神儿女的一切祝福。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在圣经里的一切应许绝不落空。神说，他必定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您可愿意和梅佐阿姨一样，去到教会寻求认识耶稣，得到属天的赏赐呢？祝福您，就是那位愿意寻求他的人。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人，可是因为社会的繁忙，您我很可能疏忽错过这些好人和生命中其他美好的人事物。相反，我们注意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挫折。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谈谈世界上的好人。即便世界上充满不顺心的事，好人还是很多。有些好人是天性如此，这些人就算自己面临着问题，也依然开朗、外向、慷慨助人。另外，为数很大的一批好人比较严肃些，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会转向自己，但是当他们受到鼓励的时候，仍然会以很好的态度对待别人。其实别人有没有好脸色，往往决定于我们的好态度，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应对，大家采取主动的时候少，被动的回应别人的时候多。所以您我越和颜悦色，别人回应的态度越好。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 推着满载邮件与包裹的推车，要出邮局的大门。由于包裹太满，他的推车显然过不去。这个人摇摇头，满脸受挫的表情。我主动上前帮忙，一手把门撑开，一手把推车上面突出的包裹举起来，试着让推车穿过大门。通过我们两个人的合作，推车终于给送出了邮局大门。我转身走向自己的汽车，这时候那位先生喊着我，并且从一个包裹当中拿出一条美丽的领带送给了我，这是助人的回报。这一下轮到我谢谢他了。听到我的感谢，先生的脸上出现了微笑，是打从见到他之后的第一次。和颜悦色为我打开了许多机会之门。我接受别人的好意之后，一定会诚恳地向对方说，非常感谢您，您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您，就先这样的对待他。照这话去做的人必处处的亨通。身为老人的我，接受过很多举手之劳的帮助，有几次买菜甚至其他的顾客上前来为我归还推车。是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人。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启示录是圣经66卷书当中的最后一卷。启示录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特别给七个教会所写的信，这七个教会所得到的信息特别的珍贵。今天我邀请尹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耶稣基督给这七个教会当中的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也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分享。
尹弟兄，腓拉铁非教会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腓拉铁非，这是由两个字所拼成的，菲拉是相爱的意思，铁非是弟兄的意思，所以菲拉铁非这四个字呢，其实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那它有个典故啊，原来建造菲拉铁非城的这位君王叫阿拉达，他有一个弟兄，他们两个人呢，这个彼此的相爱，那于是呢，就给这座城就起名叫菲拉铁非。
我看耶稣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息当中，唯有两个教会没有得到任何责备的，腓拉铁非教会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好不好？尹弟兄，请您先把耶稣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读一次给听众朋友听，好吗？
好，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写给腓拉铁卫教会的信。
那么耶稣在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好不好？请您把教会面对的情况讲解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被人看为使徒所牧养过的教会，这个模范型的以弗所教会。主说，你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雷加摩教会说，他跟从了巴兰的教训。推亚推拉教会跟从了耶许别的教导。人看为复兴的萨比教会，主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只有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是没有被主所责备的，是主看为最好的两间教会，也只不过略有一点力量，遵守主的道。我想他们是有爱主的心，然后才能够遵守主的道。我们知道主喜欢神的儿女有爱主的心，换言之，就是主注重我们工作的动机多过于注重我们的工作，所以存心是胜过工作的。
耶稣又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好，谢谢。在这里他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这个敞开的门呢，有两种，一个是我们服事工作的门，蒙主敞开。在这里我们看到真正属于主的教会的事工呢，特别在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六节讲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主的灵，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是再度的提醒我们，在服事神的教会，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就能够结出果子。主所最重视的乃是主的道跟主的名，并不是主的话之外再加上任何人的话，也不是主的名之外再加上任何人的名。所以持守主纯正的话语，除了主的名之外，并不高举任何团体或是伟人的名。第二个，另外一个门是传道救人的门。当主为我们敞开这个门的时候，无人能关。当主关闭这个门的时候，也无人能开。所以基督徒应该抓紧主所赐给我们传道救人的机会。正如主说，趁着还有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欣然的见主。所以在马太福音28:19-20，这里讲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在讲完这个门之后呢，耶稣又讲到那撒旦一会的自称为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这一段话，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撒旦就会借着人来的攻击跟逼迫加在教会里面。那因为大部分的基督的信徒都是从犹太教出来的，所以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 他们就被赶离出那个犹太的会堂，这个逼迫敌视他们。另外特别还有一些外邦的这个信主的基督徒，这个犹太人就要求他们要守摩西律法，要行割礼，而造成这些外邦的基督极大的困扰。
耶稣说，你遵守了我忍耐的道，这一段话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要与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一同有份。遵守主的话往往都需要付出代价，不是一次，而是要持守一生的。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生命是一次真实的信心就可以得到，但是遵守他忍耐的道却是一生的路程。主在这里应许腓拉铁非教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持守主忍耐的道，传扬主的福音，所以特别应许他们在大灾难时期来到之前呢，便要使他们得以脱离。那在启示录这边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在这里他又特别提醒了腓拉铁非教会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他持守什么所有的呢？不是他略有一点力量吗？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吗？也特别说你要持守这个，因为你已经有冠冕了，可是主还没来，你免得在这段时间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一定是要忍耐到底，行完神的旨意，才能够真正的下了一个定论，可以得到那个冠冕。现在做得好，并不代表你一直到以后一定做得好。
耶稣基督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上，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人会软弱，我们也会跌倒，但是跌倒了软弱了就会站起来，没有谁流失去啊，流失去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就是被列为失败啊。他在这里说得胜的主要叫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其实在腓拉铁非这个地方啊，它因为有火山，所以常常有地震，所以在西元17年跟西元6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两次大地震啊，这记载在史料当中哦。那个腓拉铁非啊，在那个城里面有两根很大的柱子，那个柱子能够撑住建筑物，你看有巨柱是稳固可靠的。如果是我们得胜，他应许保守我们，我们要在神的殿中，也就是在教会，我们要做稳固可靠的柱子啊，不必再从那里出去，那就如同上帝殿中那个巨柱般的稳妥啊。那这个是给得胜者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
耶稣基督讲说，不单单如此，而且我要将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写在他上面，这个是不是代表凡是遵行耶稣基督的道又忍耐到底坚持信仰的这一些人，他们将来都会在神的国、神的天堂里面，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名就表明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身上有新耶路撒冷的名表明我们是属新耶路撒冷的，是属天国的公民的。我们身上还写着主的新名，过去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但将来他要成为荣耀的君王，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主这样的身份是信徒过去的经验当中是未曾知道的，所以基督徒才是真正天上国度的子民，我们有上帝的同在，也获得保证，永远安稳在神的国度当中，有属上帝的记号。
尹弟兄，耶稣是怎么介绍他自己的？那么如果耶稣是天堂的主人的话，那么我们认识了主人，自然就会产生对天堂的盼望，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启示录第三章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天堂什么样子。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这边讲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了。做保证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圣经描述天堂的那个景象，他说黄金街地狱瓦，富丽堂皇的黄金当作街道。所以我想天堂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一定是非常美好的。这里特别提到了，那但是呢，天堂要怎么去呢？耶稣说我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他说人若不见了我，就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要到天堂唯一的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犯罪，他却为我们罪付上了这个代价，流了他的血，赎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基督耶稣拿着大卫的钥匙，象征了基督继承了大卫的王位，做王掌权。他现在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表示神的国度的门是现在是由耶稣基督来掌管，接纳或是拒绝全在乎耶稣基督。我们要去天堂，现在门是为我们而开了，将来也会关上，所以开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进去，关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可以进去。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有机会可以把握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抓紧这样的机会。当机会溜走的时候，神国的门关闭的时候，机会它就不会再来了。
谢谢尹弟兄，让我们感觉到天国是没有任何一点人心里面的污秽肮脏，没有任何谎言邪恶，也没有任何恶人能够存在的地方。那么如果天堂是完全圣洁的、诚实的、正直的、善良的，而且是善良的上帝完全掌权的地方，那的确天堂是我们人人所期盼将来要去的地方。尹弟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空中的朋友们，上帝赐福于你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Oh, praise the Lord, my soul, creator of all things, in holiness enthroned, all praises to the King. From now until I die, my heart within me sings, oh, praise the Lord, my soul.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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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nd all creation claim, the seas and starry hosts His handiwork proclaim. Rejoice, rejoice, my soul, in His majestic name. Oh, praise the Lord, my soul.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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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